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要开始讲旧约历史书，总共有20集。我第一集要来讲如何读叙述文。旧约的历史书呢，是从耶稣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有1000年的历史。那如何读历史书呢？非常重要呢。我发觉重要的观念就是如何借着叙述者的眼光，看这个叙述者如何用角色，如何用布局，如何用排场，如何用他的情节，甚至用他修辞的技巧来呈现上帝在这个作者所要托付的文以载道。我的副题呢，就是文以载道的历史书。就好像我们读莎士比亚的剧，要用莎士比亚的背景跟眼光来读它，听贝多芬的音乐也是要用从贝多芬的眼光来听贝多芬所做的曲子。就像我们读《红楼梦》，当然需要从曹雪芹的眼光来读《红楼梦》。圣经也是如此，先了解叙述者、作者。圣经的叙述者大部分没有表示自己的看法，除了呢《列王记下》17章记载的呢，就是那个作者跳出来说呢，以色列北国被掳的原因是因为得罪上帝。很少是作者跳出台面到幕前来告诉观众说，诸君，你读我的书的时候呢，是因为以色列人被约因此被掳。大部分其实都没有直接传达的方式，实际上圣经的作者都是隐藏的身份。实际上很多旧约的作者，特别历史书的作者，我们学者还不知道作者是谁，但这些不知道他是谁并不妨碍那个作者叙述者用他各样的工具来呈现上帝在他身上的托付，文以载道。就好像呢，杜斯托尔夫斯基的《卡拉马祝福兄弟》呢，借着文笔来呈现上帝的存在。那他借着这个父亲、3个儿子、另外一个私生子对话过程、布局排场情节当中呢，来彰显如果没有神，凡事都可能。那这样的文学家的语法，往往比人间的神学家呢所表达上帝的救赎啊，其实更深入、更传神。圣经的作者更是如此，作者没有出场，但是是非常精彩的神学家，也是精彩的文学家。比如说呢，约拿书，你没有看到约拿书它到底是要呈现什么，但是约拿书里面有3章是叙述文，4章的过程当中却可以把上帝对外邦人的爱很清楚，希望约拿超越他种族主义来爱即使你眼光看到的外邦人、仇人、亚述帝国、尼尼微城的人。路德记也是如此，路德记4章你看不出作者他为什么写这本书，有的呢就是大概最后路德记的作者写下家谱一直连到大卫，哦，原来路德跟波阿斯所生的会变成大卫的祖先，连进救恩的家谱当中，是为这个目标来写的。士师记这么多士师，你根本看不出为什么这个作者写士师记，但你可以从一个士师一个士师如何堕落，最后呢以色列互相内杀来结束这本书，可以看出这个作者在说明士师记的百姓一进入迦南地以后呢，就跟迦南人同化了。耶稣的浪子的比喻，从里面可以彰显上帝对一些沦落失丧的浪子的爱等待。耶稣是精彩的文学家，因此我们要从作者的眼光来读经文、读叙述文。第二个观点，叙述者的观点，他有他的设定的观点。比如说路德记的3章，当波阿斯在赛谷场躺着睡觉的时候，不料有一个女子在旁边，那个不料希伯兰叫 hine， 有怎么会有一个女的在旁边呢？我是敬畏上帝的男人啊，我怎么可能跟另外一个陌生的女人同床呢？吓一跳，原来是那个女子路德躺在我旁边。圣经的作者是用不料来呈现波阿斯看到的，大吃一惊。 原来圣经的作者有他的观点。创世纪32章，雅各跟天使在亚伯渡口摔跤，整个晚上以后呢，才发觉他自己胆子那么大，竟然敢跟上帝来摔跤。后来上帝让他的大腿窝扭了以后，才知道摔跤的人是上帝。那个不料，原来是上帝，我胆子这么大，竟然跟上帝吵架摔跤。所以圣经作者摩西呢，写他的时候也有他的观点的。出埃及记第4章呢，摩西竟然没有新割礼。那圣经的作者呢，是从摩西的角度来记载，上帝很生气，摩西啊，你是以色列的领导，你自己都不给你的孩子行割礼，你怎么有资格来带领以色列200万人出埃及呢？所以那个摩西看到上帝的生气，因此呢，好像一定要行割礼。那个眼光是带着摩西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原来上帝是希望你摩西被上帝先得着，特别暗处你的儿子还没有行割礼，先行割礼之后才可以被上帝用。这个观点是圣经作者很在意的。所以我们读他的时候呢，要有一个观点，原来圣经的作者他是有他的观点来记载，读叙述文要从叙述者的观点来读他。第三个当然看角色，看一个叙述文里面有主角跟配角。路加福音15章的浪子，其实应当有3个主角，父亲、老大跟老二。其实你如果弄错主角的话呢，你会读部分而已，一般人只读到父亲跟老二浪子，上帝在等浪子，父亲在等浪子，这个是一部分。可是他不只是只有父亲跟老二，那个哥哥呢在后面发脾气，爸爸，我为你工作的，你从来没有给我杀牛宰羊来宴客的，我的这个弟弟浪子外面呢混了一趟回来，你竟然这么样的恩待他。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比喻，不只是给浪子外邦人可以回来，上帝爱外邦人，同时也衬托跟讽刺呢犹太人像这个老大排挤外邦人。你也留意呢，其实老大也是一个主角。路加15章主角其实变成3个，约拿书呢其实2个主角，其他是配角。短短的4章，第一章呢有船长有水手，第2章当然有一条大鱼，第3章呢有尼尼微城的领袖国王。但你留意呢，真正的主角就是上帝跟约拿。主角不是第3章的王披麻蒙灰，全城的人都悔改。如果你看不到真正主角只有上帝跟约拿，就会以为第3章约拿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给尼尼微城的人通通悔改信主了，连动物啊狗啊跟猫啊都披麻蒙灰，应当是完美典型的大布道收割结束，这本书可以结束了。但很稀奇，约拿书的作者呢不停在第3章，停在第4章，这个约拿发脾气，跟上帝发脾气，你怎么可以爱外邦人，上帝我不懂你的心啊。原来这本书结束不是在第3章，因为真正的作者所要呈现的是2个主角，上帝要透过狭窄的爱国主义者约拿来浮现所有犹太人心胸的狭窄。你一定要知道有几个角色一样的情况呢，路德记呢从女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也只有2个主角，寡妇拿俄米，再来就是路德。二八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以为二八很重要的话呢，就会给二八没有向路德回来呢就怪他，我们就可能不需要给二八这个拿俄米的媳妇太多的责难。因为到了伯利恒是人生地不熟的犹太人，那他是一个外邦女子摩押女子，因此干脆留在那儿， 没有跟着婆婆回来。强调的是路德呢心甘情愿跟他的婆婆呢，拿俄米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因此心甘情愿呢，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跟着一直跟一直跟。强调的是路德外邦女子摩押女子的跟，反而来称赞，来看看主角就是路德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之后呢，如何碰到波阿斯，因此角色非常重要。以斯帖记也是如此，以斯帖记第一章瓦实提被废，那他其实是次角，第二章呢以斯帖才被立为皇后，那才是他真正这本书的女性的主角。因此前面第一章其实给第二章铺路，配角给主角铺路。角色是你读叙述文绝对不能不留意的地方。第四个，读他的时空排场。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摩西神的仆人死了，意思是就是说现在约书亚没有任何外力了，没有任何依靠了，完全自己要来了。因此也难怪约书亚记第一章讲他怕。那因此这个时空这个排场非常重要。撒母耳上呢，哥利亚一出现，马上看到呢犹太人都惧怕，因为怕哥利亚这么高大，那个目的是要给后面大卫一个小石头把哥利亚打倒，来衬托大卫的能干，或大卫呢有能力哦。原来这里面牵涉到伏笔，不只是这样子，叙述里面有张力的，比如说路德躺在波阿斯田间跟他求婚，在婚姻上呢有特权，没有想到呢波阿斯突然冒出呢有第三者，另外一个至近的亲属有特权，这个张力呢是原来路德从来没有想到的，那个是剧情当中突然蹦出了一个程咬金。当波阿斯在第四章到城门口跟长老的时候，要谈到路德的婚嫁的事情的时候呢，又蹦出了一个以利米勒土地权归属的问题，好像读的时候过程就发现突然有一个张力悬挂在那儿。那这个是叙述者故意要呈现，让读者呢能够引经注目，张力所呈现的排场。第五个呢就是情节，你读它的时候就留意情节在变。比如说呢撒母耳上第一章呢哈拿不生，后来以利加拿呢看到哈拿给他的姨太太欺负的时候呢，以利加拿跟哈拿对话，鼓励他，有我不是比八九个儿子更好吗？接着呢以利祭司跟哈拿对话，以为他呢喝醉了酒，情节在改变。第三个情节呢是当哈拿祷告完回去安心，说我祷告交托上帝听祷告，以利加拿鼓励他同房。第四个情节又回到呢哈拿又回去到以利的面前说，看啊，我祷告的儿子呢撒母耳就在这儿。你看出这个圣经作者就是要看到一位不会生孩子的妈妈借着祷告上帝听祷告，情节随着角色在变。另外一个情节很重要的地方是撒母耳下十四章非常精彩的一段记群。亚沙龙呢因为杀了他的哥哥暗嫩，结果呢躲起来很想爸爸，就打发人呢让约押知道，那情节就开始改变。约押呢知道呢我的老板大卫的老三亚沙龙想爸爸，约押就告诉提哥亚夫人去说一个故事给大卫听。大卫听了故事就问他说，是不是约押派你来的？提哥亚夫人说是的。大卫后来就告诉约押说，好的，我要见我的儿子亚沙龙。但是呢14章24节，当亚沙龙回到家里以后呢，他的父亲呢都不见他。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两年，因此呢他冒火了，就在约押的田间旁边给他放火，让约押呢自己亲自来问亚沙龙。约押知道亚沙龙 想见爸爸，因为我回来两年，我爸爸不见我。因此呢，约押只好去告诉大卫，大卫只好告诉约押说，好，我的老三亚撒龙可以回来了。这个剧情中间停顿的地方就是那两年的时间，亚撒龙呢没有事干，等爸爸，爸爸好像没有原谅我，因为我杀我的哥哥亚暗嫩。经文在撒母耳下14:25-27插入一段非常特别的情节，以色列全地之中没有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头发呢都重，生了三个儿子呢一个女儿，多美。这一段情节照理说跟上下文是没有关系的，你如果从上文，沉了两年的亚撒龙很不安，是很不爽，因此呢出手用火烧约押的田间，那个烧会引爆剧情发展的，原来是他的这个插入的情节，描绘这位亚撒龙外面很柔美，借着柔美来遮盖他里面的骄傲，里面的自大，里面的火爆。他希望爸爸见我，可是用的是很狠的手。哦，原来叙述者非常精彩，借着亚撒龙的头发，最后结局亚撒龙死在自己手夸口的这个头发上面。那这是文以载道的一个例子，圣经的作者呢常常用情节来呈现，他用羞耻的风格，他用双关语，他用讽刺。比如说哈曼为莫迪改造了一个木架，很讽刺的，那个木架是挂哈曼自己，哈曼要用13日来杀犹太人，没有想到呢13日是他自己的儿子被杀的日子。哈曼想杀犹太人，最后呢犹太人反而来杀他们。哈曼做了5丈高的木架，没有想到呢这个木架呢最后是挂他自己。圣经里面有很多讽刺的，其实最重要的是重复。我们来看一处重复经文，也是最精彩的地方，在列王记下1章。亚哈死了以后，亚哈是自己病了，就派人呢去跟巴利西卜来求卦。以利亚知道了，就派人告诉他说，你呢一定从床上下不来的。王很生气，就派人呢去找以利亚，要把他杀了，派了50个人跟50夫长。以利亚在山上，结果呢50夫长就呼喊说，先知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呢在列王记下1章10节说，我如果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跟你那50个人。结果50个人跟50夫长被烧，第二批来也一样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说相同的话，说啊，我如果是神人的话呢，愿火从天上下来烧死你们。第二批51个人也被烧死，第三批人就发觉不对了，不敢再像前面两次对神的仆人这么样的夸张了。当这50个人跟50夫长说，愿我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因此以利亚说，我不烧死你们，上帝不烧死你们。不过呢回去以后呢告诉王说，你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可以求问吗？你必不下所上的床，整张都从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最后是王不下床。王本来想下床，后来下不来，你发觉呢他用重复下来下来，希伯伦叫 yarad 来呈现3个重点。第一，亚哈谢，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去找别神求告不会有好下场的。第二个，我们从以利亚就发觉呢，他听上帝的话，上帝也听他的话，讲一句话火就下来。任何人属神的百姓，你听上帝的话，上帝就听你的话。第三个功课更重要，你发觉上帝是公义的，活下来，你靠近上帝的管道就是悔改，就像第三批人说，主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 我需要你，叙述者用文以载道来彰显上帝希望人靠近他公义跟慈爱的神，文以载道的历史书。我们低头祷告，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知道您是全能的神，圣洁的神，你更是公义的神，帮助我们听从你的道，也帮助我们了解，也听从你的道，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更听从你的道，帮助我们悔改仰望读你的话，生命被光照被改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